来看立位记。
Please turn to Leviticus.
第六章第二十八节。
Chapter 6, verse 28.
六章二十八节。
Chapter 6, verse 28.
唯有主。六章二十八节。
Chapter 6, verse 28.
对。立位记六章二十八节。
Leviticus 6, verse 28.
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摩擦，要擦磨，在水中刷净。那我们题目是打碎刷净。
The title for today's prayer is Broken and Scored.
我们念到这里的话，你会感觉这圣殿里面的工作好多。
This verse shows that how many trivial tasks there are in the temple.
天天要清垃圾。
They will have to clean the garbage every day.
这瓦器你献过一次祭，那个煮过就打破。
And if it's a clay vessel, every time after the offering, it will have to be broken.
那打破完之后，这就是垃圾了，是不是？
And after it is broken, it becomes garbage.
那每天要清垃圾。
Every day they have to clean out the trash.
好，那如果是煮在铜器呢？献祭煮在铜器。
But if the meat is cooked in a bronze pot,
比较贵一点了哈。
The bronze is more expensive.
那也不好打碎。
And it is not easy to break.
所以就要把它刷。
So it has to be scored or cleaned.
把它磨，就是把那个肉的味道，把那个他献过祭的。跟肉有接触的那一层把它清掉。
Anything that touched the meat must be scraped off.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What does this tell us?
那个让我想起一个事实啊。
It reminds me of a fact.
差不多快十年前了。
About 10 years ago.
有个谢顺道长老认识了哈。那个谢顺道长老，
Elder Shane，
他第一次去欧洲啊，去我家。
First went to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e came to my house.
那个时候他走到哪里，现在没有了哈，都带一个小茶壶啊，自己带一包什么什么茶。
Then whenever he traveled, he would carry a small teapot and carry some tea with him.
那他去就说啊，这是什么茶，要请我喝茶。
And when he went there, he would treat me to the tea he brought.
那我说我不懂茶，浪费哈。那不好不容易从台湾带去德国，他是去英国、去德国、去欧陆哈。
He went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urope, such as England and Germany.
那他泡完茶，那个茶壶，因为他一个人喝哈，他喝完就茶喝完，里面还有茶叶哈，就放着。
I refused the tea because I said I don't know how to enjoy the tea. So he drank it himself, and after he finished drinking, he put the pot aside.
那隔天起来的时候，
the next morning,
大叫一声，
he shouted aloud.
都糟糕了。
Oh no.
因为我太太不知道啊。
Because my wife didn't know.
把那个茶叶倒了。
She dumped the tea leaves.
然后把那个茶罐子洗洗了。
And she cleaned the teapot.
他说有没有用洗洁精哈刷？
他问。And he said, did she use detergent? Soap to wash it?
我他说还没有啦。
I said not yet.
我说还好啦，不幸中的大幸。
he said, phew.
不幸中的大幸，
不能
哦，在很 unfortunately 的最 less 的那个 great， the unlikely are that is not the unlikely， not it was too high then，
it's a fortune and a misfortune。
为什么？因为那个茶壶听过吗？要养壶啊！我以前不知道。
Because for those who know the teas, you have to cultivate or preserve the smell of the tea in the pot.
我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人还没有在喝茶，教会里面还没有在喝茶。
When I left Taiwan, the drinking tea wasn't a trend in the church yet.
所以我对这个茶喝茶什么健康什么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晓得什么泡茶哈，完全不知道。So
at that time when I left for Germany, I didn't know to drink tea.
那后来我自己的妹夫啊，他有我看六七百个茶壶啊。
My brother-in-law later on acquired this kind of habit, and he had as many as 600 or 700 different teapots.
他贵的茶壶上万美金有一个。
And his expensive teapots would be as expensive as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dollars.
一万美金才二三十万台币嘛，有啊有。
They were very expensive.
啊，他要养壶啊，养壶。
And he had to take care of the pot.
那个他养壶就是把那茶叶这样磨磨磨，那磨它真的亮哦。
And they would use the tea leaves to put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pot.
那茶壶是要越养越亮越好。
And the more they do that, the better the teapot is.
那我们圣工人员呢？
How does this apply to us as sacred workers?
我看到这里说是不一样的。
It is different. We are different.
在社会上，你如果要去选举的话，
In the society, when you go to vote,
你一定这个党应推出一个最有强有力的、比较清新的、比较有群众说服力的、比较有人缘的，才选得上。
The party, the political party, would nominate someone who is more outstanding and more capable.
那在这个要选之前呢，一定要塑造形象。
And before the election, they have to campaign or promote this figure, political figure.
在社会上都有一种形象，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要塑造这样的形象。
So image in the society is very important. You need to establish an image or name for yourself.
那我们圣工人员就好像神的器皿。Sacred
workers are the vessels of God.
这边告诉我们的。It
tells us here.
献祭的时候,
that during sacrifice,
如果这个祭物是煮在瓦器上,
if the meat is cooked in a clay pot,
我们是每个人是瓦器啊。
All of us are clay pots.
你们上过那个哥林多前后书，对不对？
You have studied 1st and 2nd Corinthians.
那记载在哪里？ 瓦器。
Where does it record that we are vessels?
来，你们找出来看看。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上面。
We have this great
treasure. We
have this treasure inside the vessel.
哥林多后书4章。
2nd Corinthians chapter 4.
第7节。
Verse 7.
哥林多后书4章7节
2 Corinthians chapter 4 verse 7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We have this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to show that this all-surpassing power is from God and not from us.
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瓦器。
We are jars of clay.
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We are worthless.
但是我们有宝贝。
But we have a treasure.
这宝贝是讲什么？
What is this treasure here? What does it refer to?
你们上过这个哥林多后书啊，4章。
It's in 2 Corinthians chapter 4.
4章第1节。
Verse 1.
我们既然能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
Since through God's mercy, we have this mercy, ministry.
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宗教教育的教员。
In the church, you could be a religious education teacher.
就说你的职分,
that is your ministry.
你是教务负责, 你是总务负责, 这就职分。
If you are a board member, that is your ministry.
不是你很厉害,
it is not because you are someone great.
你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受了这个职分。
You are able to do such work because you have been given this ministry.
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
All of us are children of God.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God has chosen us.
这就是你的宝贝了。
This ministry is the treasure within us.
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This treasure has been placed inside the jars of clay.
这个用到我们圣公年讲习会，我们圣公年年怎么说呢？
And how would that apply to us, the sacred workers?
我们在做圣工。
When we serve in the church,
我们每做一次圣工，好像在献一次祭一样。
Every time we perform some task, it is like offering a sacrifice.
你做一件圣工，就好像献一次祭。
And every task you perform is like every sacrifice that you offer.
那是献祭一定要有器具来献啊，借着器具来献。
And sacrifices involve some vessels.
也就是神的圣工也要借着人来做。
Likewise, God's work involves workers.
这一定是这样，神在历史上都是找人来做事。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God would always use someone to do his work.
但是这讲起来又好像很矛盾啊。
It may seem contradictory.
神圣的工作跟这么卑贱的人的这个器皿。
How can such holy task of God be done by a worthless vessel like human beings?
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看回来。
Let's come back to Leviticus chapter 6.
这是在从二十四节。
Let's read verse 24.
他们献祭的时候。
When they offer sacrifice,
祭是可以吃的。
The priest could eat the meat.
那二十七节。
Verse 27.
凡摸这祭物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那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就是说摸到圣物的那个人呢、啊，也会感染神的神圣，就怎么样呢？摸到这祭物的要成为圣。
Anyone who touches the sacred meat will touch the holiness of God and become holy.
在没有社会一个地方像教会这么样纯净的。
There is nowhere else in the society that is as pure and holy as in the church.
社会哪有说那么多人像你们这样坐着听人家讲话的？没有，你在大学里面也是，老师讲不好就走了，不是吗？
You can never find anywhere else in the society where people like you would come together and listen to the speaker.
不是圣工人员本身是圣的。
It is not the sacred workers themselves who are holy.
因为你做圣工。
But simply because you are participating in holy work.
但是你做圣工不是圣工让你的成圣。
But it is not the sacred work that you're doing that makes you holy.
懂意思吗？养壶是你这个茶壶越养越宝贵。
It's like it's like taking care of a pot. The more it's taken care of, the more worth the pot is.
因为那个壶吸收那个茶的那个精华哈，越吸越多。如果你那个把它那个那一层用洗洁精哈，那个强力洗洁精把它洗掉了，哇，那它就枯了。
Because the pot can absorb the smell, the essence of the tea, so you wouldn't want to wash the inside of the pot.
那我们再想想这个利未记第六章二十八节。
Let's look at chapter 6, verse 28 again.
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The clay pot the meat is cooked in must be broken.
为什么？
Why?
因为它沾到了圣的那个祭物了。
Because the clay pot has touched the sacred meat.
所以打破了。
It must be broken.
所以下次再用新的。
And it must, the next time they must use a different jar,
a
different pot.
我们是那个瓦器的话。
If we are that pot.
你做完一次圣工之后。
After you have completed a sacred task.
你留下的是什么呢？
What should you leave behind?
是一堆垃圾。
Nothing but trash.
一堆垃圾而已啊！你当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来自己的体验。
This is my experience.
如果你做一件圣工
，If after you have completed a sacred work，
你还在回味你的做那个圣工那个滋味
，You still look back and enjoy the memory of your work。
你不久之后你会很痛苦的。
Then shortly after you will feel the pain。
如果你就把它打碎了
，But if you have broken yourself,
就圣经讲了，这个瓦器马上打碎了。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 clay pot must be broken right away.
那你可能会想说啊，你可能做得很成功。
On the one hand, you may think that you have been very successful.
哦， 不沾染到那个荣耀，神的荣耀。
You never robbed God of His glory.
对。
It is true.
这是一方面。
That is the one, just one aspect of it.
这是不容易的。
And it is not easy to do that.
当你做一件事情很好了，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好。
When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great.
人家已经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很忠心了。
People must have said to you, you have done a great job, you are faithful.
哦，那你就享受在里面了。
And you indulge in that praise.
你就用神的工作来养你自己了，是不是？好像养狐一样的。
You are taking, paying attention,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is vessel.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
Let's turn to Mark chapter 9.
对不起，不对，那个第六章。
Excuse me, let us read chapter 6.
今天早上我们有听到耶稣祷告。
This morning we heard about the Lord Jesus' prayer.
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另外一个层面。
We will look at the same story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耶稣一生里面，如果以那个大众传播来讲，最名气最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In terms of media, mass media, when was Jesus the most popular?
就在变饼给五千人吃的时候。
It was when Jesus had performed the miracle of feeding the 5,000.
五千是指的男人哦，女孩子、女人跟孩子没有算。3万人。
The 5,000 were only the men, including the women and the children would have been a million, over a million.
就说耶稣最若以那个是最大红大紫的时候啊。
So in modern terms, he was the most popular at that time.
那跟那些百姓接触的是谁呢？
And who were those wh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是那些十二个门徒啊。
The 12 disciples.
耶稣祝谢之后。
After Jesus gave thanks,
擘开,
he broke the bread
拿给门徒,
and passed them to the disciples.
门徒就分给百姓吃,
and the disciples distributed them to the crowd.
你看五千个人男人连那小孩女的排起来很多三万人到最后那一个可能不已经忘记说这饼是从耶稣来的是不是
Excuse me, it wasn't a million people, it was like 10,000 people. And so when the bread passed to the last person, they probably didn't know that it came from Jesus' hands.
那无论知道从耶稣来或是不知道从耶稣来，他们拿到手是从使徒拿到的。你拿到从使徒拿到那饼，一定跟说谢谢，对不对？一定说谢谢的嘛。
And you can imagine,
白吃的当然谢谢咯。
You can imagine how someone received the bread from the hands of the disciples and would thank the disciples.
何况他们又饿得那么久了。
And since they have been hungry for so long, they must have been grateful.
并且那次的饼是给他们吃到饱。
And
all you can eat 的吃到饱才走的。
They had enough bread for them to eat.
对不对？
All you can eat.
还有剩了，表示说真的吃饱了。
They,
所以当时是大家都很感谢的。
They even had leftovers. Everyone was satisfied and grateful.
第一个说到谢谢的是谁？
Who was the first to say thanks?
当然使徒啊。最直接的，他直接拿给他，他谢谢，当然讲过来就是使徒了。
Who was the first to receive the thanks? It was the disciples.
当然使徒很高兴啊，他可能哎呀不客气了，这又不是我变的，是耶稣变的了。虽然是这样子，心里还是很高兴了。
The disciples might have said, "No problem. Well, I didn't give you the bread. It was from the Lord Jesus." But even then, they would probably still feel a little bit proud.
那么多人讲那么感谢的话
，So many people gave them thanks.
虽然不是他变的
even though the disciples did not multiply the bread,
但是狐狸走在狮子的前面还是威风的
but,
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嘛那个伊索寓言里面
but the fox that goes before the lion is, can scare people off
好那我们来看第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
Mark chapter 6 verse 51
这里很奇妙的耶稣变完饼之后吃完之后说完之后要走了收摊了
After Jesus fed the crowd He was going to leave
45节
Excuse me, verse 45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用催的好像赶鸭子一样
Immediately,
我看到这里想说那些使徒不想走啊
Immediately Jesus made his disciples get into the boat Jesus hurried them in as if They did not want to leave.
Hurry, 说快啊快，他们还没有，这里人家还说谢谢，怎么可以跑了？
While Jesus was trying to hurry them, they must have said, well, people 是不是? Are still thanking me, so how can I leave?
如果人家骂你的话，我看他跑的一溜烟就跑掉了。
Had people been scolding them, they would have run away.
如果因为开得好的话，哦，人家一直拍手，你还走得了吗？出来谢幕一次，再两次，再三次，老早已经准备好了，不是吗？
But because the miracle was so great, they must have been busy bowing to the crowd.
怎么走得了呢？
How could they leave?
所以耶稣要催他们。
So Jesus had to hurry them along.
因为说最多谢谢的就是这些门徒。
It was the disciples that received the most gratitude. Jesus hurried them.
我们是不是像这样子？
Are we like the disciples?
我们圣工人员常常是这样子，尤其我这感觉这样子，最感觉。
Sacred workers
像暴发户一样当传道就是这样，实在是没什么，人家对你很客气，以为你是什么，说有时候心虚就在这里。
Sacred
如果你问我说你当传道就冲突，其实没有冲突，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什么，人家要把你看成那么好，好好可怜啊，好像真的好像那个狐假虎威啊，那好像老虎后面前面那只狐狸一样。
As sacred workers, we often feel that people all of a sudden respect us. For example, when I became a minister, people pay much more respect to me, even though I don't deserve it.
是不是？你当宗教教员也是这样，那些学生对老师老师。像郭文询叫到这么老还叫我老师啊，我其实没叫他什么嘛，是不是？
As our RE teachers, people often call us teacher.
这是暴发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每献完一只祭怎么样，你的瓦器要打破。
That's why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every time after a sacrifice, the clay pot must be broken.
这不容易啊，
It is not easy.
舍不得啊，
You don't want to break it.
所以打破就是你忘记了。
To break something symbolizes to forget something.
你不纪念了。
You don't remember what you have done.
不纪念你在做这件事情上面所得到的功劳。
You don't remember all
是应该得到的功劳。
You don't remember all the rewards or the merits that people will give you.
连十二门徒他们就舍不得走啊，还有耶稣催啊，走啊。
But the 12 disciples would
催着，不是。
Were not willing to let go. Jesus had to tell them to go immediately.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溜的，不用催啊，自己跑啊，跑光光啊。
When the Lord Jesus was crucified, all of them fled without having to be told.
你看多大的对比。
Such a drastic difference.
跑的一个年轻人衣服都不穿了，他这是故意的。
A young man even fled without his clothes.
我们知道嘛，哈，一个年轻人，他也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A young man wanted to see what happened to Jesus.
他只是披着一个哈外衣而已啊。
He was wearing an outer garment only.
他都计算好的。
He was quite calculative.
他聪明绝顶就是了。
He was smart.
很聪明，他晓得人家会抓他。
He knew that people would try to arrest him.
奇怪，为什么会笑？他事先想好的。
He planned beforehand.
所以他就赤着身体就是了，只是披着一个外衣。
So when people tried to grab him, he let go of the outer garments and ran out naked. When people grabbed hold of him,
他披着就衣服给他了。
he just let go of the garment. This is found in the Bible.
好，所以这不容易啊，要做一件圣工作，把自己打破不容易。
It's not easy to break ourselves after we have completed a sacred work.
所以你做一件圣工之后，你留下的是什么？垃圾一堆。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圣工才会做得久。
We have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after we perform a sacred work, we leave nothing behind but a bunch of trash.And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persist in our sacred work.
你尽力做，你做不好啦。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nothing we do will be good.
人家指指点点啊。
People will still criticize us.
说你那个肉是臭的。
People will say the meat stinks.
臭死人啊，你如果献这种臭臭祭呢？
What kind of meat are you trying to offer? They would say.
没有关系啊，已经打破了。
But that's okay because the pot has been broken.
我们不要每次想说你做完圣工都是荣耀的。
Don't always expect people to praise you after you have done sacred work.
有时候也是错的。
Sometimes people may think that your job stinks.
也是不好的。
And it's no good.
还是打破了。
But again, you need to break yourself.
所以每做无论是好是坏都打破。
So whether you receive praises or criticisms, you must break yourself.
这样的话你不会沾到，你不会夺取神的荣耀。
Then you will not rob God of His glory.
你不会借着圣工来养你自己的身份，来养你的形象。
You will not promote your image or status through sacred work.
这不容易啊。
That's not easy to do.
有时候你圣工人做久了，会哦，因为你的这职分的关系，把你养得很肥了。所以很肥就是说你已经下不来了。
Sometimes
我就是，比如说我是教务，我这个教务你怎么教会发生事情不要通知我，怎么可以？还有一个总务，有人扫厕所怎么没有告诉我？没有派他去扫厕所，岂有此理！目中无人，发生这样事情。
Sometimes as sacred workers, after working for God for a long time, we begin to think of a lot about our titles. For example, if I'm the board member, I will expect people to tell me before they do anything.
打破。
We have to break ourselves.
那有时候你做不好了，真的是做不好了。
And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fail completely.
打破了。
But again, we need to
瓦器而已嘛。
Break ourselves. We are only clay vessels.
因为你建是一个器皿，瓦器。
Since we are only vessels,
就打破了。
Let us break ourselves.
所以这样的话，无论你做好做坏，你圣工会继续做。
And with that in mind, no matter whether we succeed or fail in our sacred work, we will still continue.
你的生命是在神里面哦。
Our life is hidden in God.
你这瓦器总是要破的。
The clay vessel must be broken.
所以那些泥提林哈，泥提林做什么的？
What was the job of the temple servants?
我看是倒垃圾的了。
They probably had to clean the trash.
因为他早晚献祭，一定要打破那个瓦器啊，每天要清扫垃圾的。
Because at least twice a day there will be sacrifices, and they will have to break the pots, so they must clean the garbage.
所以圣工人也是清道夫，就是啊。
So sacred workers are like scavengers.
不是清别人的，清自己的。
We clean up after ourselves.
好，如果是铜器的话。
But if it is a bronze pot.
要擦磨
，It needs to be scored，
就是把那一层有跟圣肉接触到的擦掉。
Every part that has touched the sacred meat must be scraped，
并用水把它刷净。
And it must be rinsed with water，
打破刷净。
We must break ourselves and rinse ourselves。
但我们知道用什么方式了哈
？Of course, we know the method to do that。
在神的话里面
，We need to cleanse ourselves through God's word。
在神的灵里面
，In the spirit of God，
这是每次的工作。
We must do this every time。
不容易。
It is not easy。
但是是要做的。
But it must be done。
我们最好还是一起来祷告吧。
Let us pray now。
祷告就是刷净，就是打破的功夫吧。
Prayer is the way to break ourselves and to cleanse ourselves。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什么？刷净？我要讲，你要写了啊。懒惰扣一分的，所以补题目好不好？可以了。那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祷告会。那今天讲的题目是面对自己，面对耶稣，用两个故事。一个就是以利亚的故事，我们昨天吧，我们讲了一半。我们昨天讲到100，就是那个很深色并且。不太好意思讲话的那个厄巴底，那个信徒要勉励长老比较不容易啊，哈，但是不要客气，我有什么不好尽量讲。有一个长老跟我讲，那是谢长老谢顺道， 他说他有一次脚跌伤了，在膝盖骨破成五块，那不能，后来好了，但是不能跪，那不能跪就他说就是坐着祷告咯。那他有一次开大会，有一个教会好像是哪里啊，南部的，他是专门跌他损伤的那种师傅，就是很热心哦，来参加开代表大会，他就问一下说，兄弟啊，那个脚怎么办？那个弟兄就他很有名的，就把他摸一摸摸一摸，他说摸完之后他就讲说，他意思说他也没办法了哈，那就说他意思说长老你也知道哈，那个你去，他讲不出来就是了，他不晓得，那个谢长就知道了，谢长说，他说那你我没办法了，那只有一个有办法，然后就走了，不好意思讲下去。谢长回去想说，只有一个有办法，那你没办法，那叫耶稣有办法，因为常常布道会说世界上都没有办法，只有一个有办法，那叫耶稣啊。那这个道理又讲回来，让我来听啊，他又不好意思讲，他自己也感觉说，一般人要免疫传他比较难哈，我是长老嘛，那他想说。好了，那就每天进食祷告，后来现在他能够跪了。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厄巴迪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好意思啊，所以他跟以利亚讲说你应该知道，那以利亚马上转个脸呢，他就讲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他第一次，我们来看第十八章，那个他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一次他讲只有我一个人，应该是很悲愤的，是不是？当我们在很热心的时候，我们圣公人员教会人都跑光了，剩下你一个人扫厕所，你遇到人说啊，人都跑光只剩下我一个人，那种气概是怎么样？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那种气概，对不对？当我们讲到别人的时候，讲到教会冷淡的时候，说这个冷淡，那个贪心，这个爱世界，这个聚会打瞌睡，那个怎么，那最后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好啦，那整个的事情过了，他在加密山上，我们每次都会讲说好像轰轰烈烈，其实不是啊，神老早就讲了，雨还没停的时候，神说从现在开始要经过多久神才要降雨，对不对？降雨的事情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以利亚手里，他老早晓得会下雨，只是人要去祷告，好像说我们信耶稣受洗一定有得会得到圣灵，只是你要去求而已啊。神老早已经时间性，譬如说建圣殿也是一样啊，神时间七十年已经定了，到时候一定会成就，人只是配合而已啊。如果神你在第六十年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样努力把那个怎么样的鼓励，还是不成，不成就不成。以利亚，你到第二年你去祷告，你祷告七次，你就祷七十个七次也不会降像雨啊，是不是？我们说以利亚祷告七次，哇，那个好像有时候也不一定啊。时候到了，你被感动了，就在那个时候；时候没到你，但是话再讲回来，对我们人来讲，每个时候是你的时候，你不要这。好像建殿说时候没到，你在住天花板的那个房子让神的殿荒废，那个也不是。但是我们意思说，如果你做完一次圣工之后，不是因为你的祷告，我们常常很注重说，因为你，我会听说，哇，你因为你的祷告神的感动了，你的什么祷告感动神，有时候要小心，是不是你的祷告真的感动神了？哇，神那么容易就被你感动了。这是以人来看神，譬如说神定七十年，你到五十年的时候，你就祷告到你怎么样？禁食祷告，会做一个传道啊，他听说禁食祷告到最后怎么样？死掉了，这事实啊。我们平常当然传道不会讲这个，事实那个啊，这个有时候人会比较，这个传道禁食三天。他禁食五十天，跟他比一下，真的那会做传道就这样， 我要能力死掉。做圣工不要用比赛的心情，恩师也是一样，不能比赛了。我们如果造成这种竞争的哈，那就糟糕了，一定错。那有时候魔鬼做工啊，你以为说哇很激动，其实是你心里激动，不是神在感动。真的有时候你搞不懂，在比赛里面说哇他老是那看意向我都没有，我要求一下，那你就小心，就说比赛的心情不对的。好，那第二十二节，他面对这些百姓，他说只剩要一个人伟大的轰动的，是不是？但是同样这句话呢，我们神其实让百姓臣服的不是他的厉害啊，是他谦卑的祷告，神降下火来，是神降火。神如果不降火的话，你以利亚你在多高深的那个属灵的生命没有用，是不是？这个要分清楚的。当然神是跟那些有灵修的人同工，但是不是因为你的灵修而死教会好，因果关系要想想对了哈。我们常常因为会把人放在第一个，然后因为你走在前面，因为你这样，所以神好像跟着你屁股走，不对。那这样常常你做圣工会灰心丧志，会跌倒，甚至会抱怨，就是这个样子。以利亚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一个人，其他人跑去哪里了？我们常常会造成这种属灵的领袖的伟人这样子，那这种心智，这样你会很糟糕的。好，所以马上以利亚他比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比到把列祖都比光了。所以当他后来感觉不对呀，我没有那么厉害呀，这时候他就求死了，不想活了，个性很强就是了。他是说他求死的唯一原因是说我比不上我的列祖，在他眼前的那些人根本不在眼里了，是不是？他没有说我比不上那一百个藏在洞里面的先知，或是我比不上当时的先知，在当时跟他同年同代的人，他一个都看不上眼。他比的是什么？亚伯拉罕。他比的谁？是雅各。他比的谁？是大卫。他比的谁？是可能是那个厄陀涅，是参孙，是他们那些人，是撒母耳。他比不上他什么？他说我比不上，我不胜我的列祖。所以他一想到列祖，就是从亚伯兰一直到他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他以前以为他比得上，对不对？以前以为他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在这样一个人说他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全部都把他打倒了。但现在又看不对啊，我们人常常是这样，你一个人要献身的时候，常常有那种只有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好像说我出来了，这耶稣教会就好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嘛，哇，一个传道去到那里一直祷告，哇，这个教会复兴了，哇，本来50个人变100个人变200个人，那你再听下去，经过30年之后，那可能300个人变成什么？变50个人。这个教会的兴衰有时候是什么？不是在你的手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只是器皿而已？所以不要太在意你自己。所以你面对自己的话，最大的一个挑战点就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因为你有你没有每次做完一次工之后把你的瓦器打破，你没有清扫垃圾了，你只是在养壶啊，把自己养的越养越把你造成一种什么属灵领导的形象，会不会？会啊。当你这个形象，你感觉有点破裂了、破痕了，你就怎么样？放弃了，死吧。这个一定就这样子，他以为他是不要比世界，就是说在属灵的传统里面，在当时世界没有一个人赢过他，整个列祖也没有一个人赢过他。但是后来他感觉不对啊，没有这样子啊，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就说不活了。不活之后，他就因为反方向 跑到山洞里面去。其实他到山洞里面也是好的啦，人不在山洞里面躲一下子有时候也不行，但是他在山洞里面，其实我们常常讲说他天使给他吃给他喝，他就40天就跑，我们都讲到这里以为哇很光荣，其实浪费神的资源呢，40天白跑啊，因为他往南跑，你看地理哈，他我后来神的工作是在北边，不是在南边。他没有问说神啊，我要往哪里跑，他就拼命跑，他跑到哪里去？跑到那个河烈山，他想说去找那个以前神啊那个搬石界的地方，去找那个摩西的踪迹吧，就躲到山洞里面去了。那神也是对他很慈悲了。如果我是那个天使的话，我一定会恶作剧的，把那个水跟那个什么饼放在脚，圣经说是放在那头旁，所以他那你就吃了。你放在脚，你要吃至少要个什么仰卧起坐，是不是？神有时候太爱他了。这个是奇怪，你不要笑，这圣经的我搞不懂，大家不要笑话。耶稣的问题怎么会笑呢？好，所以他19节啊，他观看见头旁，神实在太爱他了，神也说实在太爱我们了，没有跟我们刁难过啊。那接下来呢，第9节，列王记上19章第9节，他在那里就进了一个洞，住在里面。你把洞查一查，没有人住洞的啦。山洞里面，山洞在圣经里面都不是好的。那个扫罗王去那边方便，那大卫躲到里面，那个罗德去那边换奸淫，都不是。那以色列人他们被非利士人欺负，不敢出来，躲在洞里面，都是躲得藏的。那他进到这里面来呢，他又在那只是。所以人在悲哀的时候，像以利亚都是在回想过去。如果你听到一个负责人他说哦，这个教会哦，我是多么有贡献哦，以前我是哦，怎么样，就以利亚现在，以利亚他现在跟神说你在干什么，神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后来又对应，那不是神不是问你说你以前有多少的贡献，他回忆的都是以前啊，我以前怎么，我以前如果不是我，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一定要做这样子，你现在回想了，这是老年人的那个，就是老化的现象。年纪小的人都一直怎么样，想明天。小孩子说：“妈妈什么时候过生日啊？”那中年人，你快要接近中年人，就是想今天，比较了。老年人怎么样？不敢想明天了，不敢想后天了，就会死啊。我说想以前，哇，我以前英雄故事，一定的啦。我在做圣工也是一样，我们最健康的是想过去，活现在，计划未来，像耶稣一样。耶稣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现在做什么，他知道要去父那里，最健康，活在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以利亚只活在当时过去的荣耀，那荣耀又不是他的，是神啊，但是他把神的荣耀粘在自己的身上了。你要说哦，用别人的光照亮自己的脸，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他在这里呢，神跟他问你在做什么，他连连讲了2次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就是100个人是那个恶霸体讲的，他第一次讲剩下我一个人是在加密山上的时候讲的，很勇敢。再讲这2次呢是什么，很悲哀的，不一样的。神说你在做什么，说他们杀你的先知，现在要杀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啊，差点死掉啊，好凄惨啊。讲这个一定不是很勇敢的，不是那个说剩下我一个人，不是那勇敢的，是说是剩下我一个人，可怜的，是不是控告的。好，但是神跟他说有多少个人，7000个人啊， 神有完全的数字。你面对自己的话，你不要只认为你一个人，其实在神里面有7000个人，你看错了。敬畏神的人能够看出100个人，以利亚只看到一个人，神的眼里面有7000个人。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第2节，新约那个保罗也是不客气的，骂了那个以利亚一通，对不对？保罗啊，骂了以利亚一通嘛，骂他一通而已，就是骂他一下。11章第2节，神并没有弃绝他以前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这个保罗用控告来形容谁？形容以利亚。控告是谁的特质你知道吗？是魔鬼啊，魔鬼专门控告的。嗯，我们那个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4章，第一章有两个，第二章有一个，第三章一个，第四章一个，第五章一个，第六章两个，刚好8个。那里就是魔鬼专门在控告。罗马书第8章也讲，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那就是魔鬼。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魔鬼就是日夜在控告。启示录里面也讲，那个魔鬼怎么样，在神的右边天天控告信徒的。所以即使神的功能有时候跟魔鬼打交道，就是在这个时候控告。但他不是魔鬼就是啦，像那个彼得也被耶稣说撒旦推我去，不是彼得是撒旦，而是他那个时候的心思，那时候的动作，他那个时候的举动，这很微妙的。你如果你看，你把它想深一点，以利亚变魔鬼啦，其实不是啦，他那个时候的心境控告。所以保罗又把他控告的话重复一遍，这就是以利亚。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话一定要打破了，连自己一个我都不可以。当然我们在讲到尼西米记的话，我们会讲到还是有你啦，没有你的话就没有圣功啦，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那我们来看4:31，面对耶稣，这是变貌三的。你面对神，你面对自己是没有你的，不能讲只有一个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变貌上的故事。我们看马可福音第9章。这时候耶稣带着他们3个人上山，对不对？所以有3个人，有4个人哈。耶稣跟3个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眼里只有谁？一定要只有耶稣啊，因为耶稣带头嘛，对不对？马可福音第9章第2节，然后到山上，耶稣就变了。你看了哈，就在他们面前，阿那干上，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漂得那么白。大家看好哈，第4节。大家来共断一下了哈。忽然有以利亚、摩西向他们显现，什么意思呢？以利亚跟摩西是不是放光洁白，好像太阳一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写？没有写，你就请你以后不要讲好不好？有的才讲了，没有你不要哈。耶稣放光洁白荣耀，你也把那个以利亚、摩西也说哇，他在被帽山放光洁白，这个拜托你不要讲好吗？没有的你不要讲哈，好不好？古弟兄，好。不然下面如果我在那听，我才感觉很奇怪，你怎么发明圣经呢？是不是有在讲吗？那你看别的马可福音看有没有？马太福音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讲，没有的话我们就不用讲，不用自己想太多了啊。 有时候我们会把古人想得太，你就要把它讲得很好就是啦，那时候你自己就把它添柳添醋，这个不是大罪嘛，但是至少不好意思就是啦。那他们这里没有说他们花光，那就不要讲了哈，只是讲说他们来跟耶稣谈就是了。好，那第五节啊，彼得就对耶稣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其实我每次念到这里，我说实在很糟糕，很糟糕啊。为什么不好了？你说好不好？不好啊。为什么？好的地方不会害怕，我们再念下去，对不对？可以，他可以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第六节，他说很好。彼得第六节，彼得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惧怕。奇怪，说在这里真哪会害怕？你说好不好？哦，这个圣经我没有什么家人家畜，大家大家来公断一下，是不是？会好吗？不好啊！如果好的话，我不愿意在那里啊。如果他讲真好，会害怕，是不是？你说好不好？但是我们从小就听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什么东西都说啊，在这里真好。害怕怎么会好呢？我对我来讲，我不感觉了，这是个人的解经哈。但是以圣经现有的这个资料来讲的话，应该不是那么好嘛，是不是？我在这里真好还会害怕，那这个真好是很奇怪的。并且他讲我们在这里真好是他莫名其妙讲的。为什么？他说因为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不晓得想什么，那就随便讲一句话，是不是？所以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是就是不知道讲什么，就随便讲一句话出来的。所以这样好吗？至少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害怕了，好吗？本来四个人，他现在看到三个人了哈，看到谁？看到耶稣，看到谁？摩西，看到以利亚。我们知道的，摩西在旧约里面做带领百姓最好的，他的圣功。以利亚也是啊，我们常常讲以利亚是能力的代表，摩西是神话律法的代表，但是不要忘记他们都是神的工人。现在彼得把他们两个跟耶稣看同等了，有耶稣有神的功能，他们说啊在这里真好。但是他这个讲真好是什么样？莫名其妙的讲，讲了害怕。这是人的声音呢，是彼得的话。那我们再看下去，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所以他讲真好的时候云就把它盖住了，又声音从云里出来。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声音，一个是什么声音？真正有记载的，一个是谁的声音？彼得的声音，是人的声音，是莫名其妙的声音，是害怕的声音。他讲什么？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对不对？要搭三座棚，这是人的声音啊。但是呢，另外的声音呢是从天上来的，这是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门徒忽然呢周围一看，不见一个人，只见耶稣一个人。所以到最后变几个人？一个人。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便帽山上很好，告诉我们是什么？一个故事你要看到最后的结局了。只见耶稣一个人，在便帽山上好吗？彼得讲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是我们在这里真好，是这句话是对的吗？其实是害怕的，是莫名其妙的话，是不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无论在便帽山，在神的山，在耶稣显荣耀的地方，你只能看到耶稣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超出耶稣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三个人，你就错了。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耶稣之外，你再看到一个跛脚的，一个瘸腿的，一个歪嘴的，那你就错了，有很多弱点，对不对？或是你看到一个巨人，看到一个伟人，看到一个禁食一个礼拜禁食五天的， 祷告一天五六个小时的，你很佩服的，很有能力的，一摸病就好的，你也看到他，也错了。只能看到耶稣一个人。我想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这个的，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讲说在这里真好哈，所以这个故事变成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变成主题，其实不是。主题是什么？只见耶稣一人，
要面对耶稣。
你其他见到了以利亚，就是以利亚、摩西，也不愿能看到他们了，也不愿意为，也不可以为他搭个棚在那里，跟耶稣同等，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在服侍神，这是两方向的，一个是面对自己，一个面对耶稣。面对自己，绝对不要有一个人独我的感觉，这是要一直要打破的。这也是很难的。再来面对耶稣，面对神，只能见到神，不能见到人。你见到人，你虽然我们唱成啊在这里真好，错了。比如说我们开一个讲习会，你说哎呀去那讲习会真好哦，那谁谁讲什么很好，你就错了。不骗你啊，你说哇这次有人谁要来讲哇好高兴，就错了，还没来你就错先了，真的。只能见到耶稣，其他人无论他讲得很糟糕，你也不要看他。他讲到大家都打瞌睡了，你也不能看到他，看到耶稣。